神父英文叫 Pascal，Pastor，
那个
Pastor
牧会，教牧学就是 Pastor，
牧师都是 Pastor，
就关顾了。神父也是
Pastor，Pastor，
有时候叫
Father，神父基本都是叫
Pastor， 就是牧师了，对，就是牧师。那个通称就是 Minister。
你说那刚才你讲的斯宾塞博士，他是外国人，中国人？
他是美国人。
美国人啊。
他是教牧学的鼻祖了，就是开始把教牧工作把它理论化的，学理化的一个牧师啊，一个博士啊。那 Protilic 是德国裔的一个系统神学家，一个神学家。那我们这一科就是介绍斯宾塞他的学说，那又加以稍微现代的评判、现代的对照，这样子这个科目了。好，我们来继续。那我们谈到这个医治这一章的目的，比较上来说比较属于导员的性质了，在性质上注重结构，现在服务工作的治疗方面所从事的许多研究了。其资料进来的时候，就会在系统脉络的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了，因而形成教牧学了。那关于教牧学有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主要的，它是在处理一对一的活动啊，教牧学啊，教牧服务这个扶持了啊，这些工作是一对一的工作了啊，是一对一的。我们必须提防误会了，以这种选择的服务意味着在讲到宗教教育、小组工作等等没有治疗作用了。要从牧养观点的治疗方面去做完全的牧养活动的研究，则这一切与其他的都必须检讨了。我们这样的选择，其目的不是注重无所不包，也不是这个意思了， 却注重分析上的简单明确，尤其在论及治疗的时候，更有力地提醒我们个别性的重要。所以这第一行要注意的是说，这个教牧关顾，教牧学是一个人对一个人这种服务的工作。你刚得起对会众大众的工作了，小组工作也是有一个小组的成员嘛。那主入学的话，宗教教育的话，也是有他的学生嘛，教学的。但是这个教牧学就是一个人对一个人单独的，尤其是对一个人的治疗的服务，这个工作在医疗上、医事上啊。所以第二点，从开始就提出讨论牧养工作的治疗方面，好像教牧学的推进啊，可是教牧治疗方面也要回到教牧学那里了。用另外一个形容的话，就是说教牧医疗的关顾也是在教牧学的范畴里面啊。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的规模啦，但是在小规模的系统上已经具有了啦，所以要对以下的问题提出答案。以下什么问题我们来思考。第一个问题，罪与病的关系怎么样，罪跟病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拯救在哪一个意义上是一种治疗的方式？拯救在哪一个意义上是治疗的一种方式了？第三个问题，就基督教信仰的观点，只有罪才需要治疗之外，还有别的吗？这三个问题。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些问题的提出和他的答案已经跟我们分享过了，也就是这些材料他对牧养的检讨及基本神学问题的来由，就构成教牧学的内容。也可以开始发现，它跟系统神学不大一样，不一样啊。虽然它跟系统神学没有必要的冲突，反而它可以有协助、支持和矫正的作用了。但是直到现在，没有其他的神学检讨方法能够获得这套问题的答案。总之，在所要显示的乃是系统的教牧学可以遵循这一种方法来形成。
教牧学，教牧学的，
教牧学，因为系统神学早就有了，教牧学是在近一百年多这个时间才开始形成的了。对，从斯宾塞博士开始，他把它称为学术性、理论性的那种啊形成，可是没有完全嘛，所以还在继续的在根据 这种系统的这种方法，或者实际上的服务的这种结果，那加以核对，然后加以形成。但是它的形成必须要经得起这一些啊系统的那一种条件哈、哦，才能够把它形成了、啊、这些组织性的、系统性的，可以把它形成了、啊。那我们进一步来思考第二点，医疗完以后，谈论到资源哈、哦，支持资源的意思，也就是在强调牧养工作当中支持的这一方面呢、啊。刚刚我们讲过，这个支持呢，啊，就是在教牧学里面，在医治上，在一个人的得到这个损伤得到治疗的上面，也有占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哈、哦，资源虽然不同于医治，医治牵涉到情况是不是能够改变，而资源所牵涉的情况，则是不可能改变的。资源不是在改变你的情况啊，或者是说至少不能改变呐、啊。资源是在你现有的状况底下做 sponsor 做支持做扶持的工作了。最简单的例子就好像一个人安息死别，在这种情况中态度上的改变绝对不能叫死人复活了。资源乃是在原来完整的已经破裂变成毁损了，而且不可能或者目前根本不可能它的情况恢复原状的时候，因此支持给予援助跟鼓励了。所以我们必须包括不是目前不是目前，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因为死亡的情况不可能使死者复活而将整个情况改造过来，所以不是目前。好像一个年轻人跟他的爱人发生很严重的冲突，这个冲突的反应如同要死别了，分开一样，死别一样，所以他们暂时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了。可是可以预测得到的，时间可以把他们的这个裂痕加以弥补了，弥合了。虽然这是可能的，是可以期待的，而在这个危机当中的服务，却是在死别。一般你在做支持资源的工作了，医治或者复合，是否 是不是能够医治或者得到复合，终归可能，有可能呢。假如复合是可期待的话，那就要看在需要的时有没有给予支持的帮助了，资源的帮助了。我们知道资源 support 名词含有保持使人活，这种力量也是保持使人活的意思了。当一个健康但是很饥饿的人，通常他不只说吃饭吃饱是 support， 不会这样子说了，但是他可以期待有美味。如果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使他失去一切对于食物的味道、嗅觉、味觉啊，有好感，所有从那个牛排以至于罐头的婴儿食物对他全是一样的没有味道，因为他的味觉有问题了，因为他的心灵没有所属，虽然它有口味，但是它的消化器官啊，任何一部分并没有失去活动的能力，当然它可以享受它所吃的食物的美味了。但是若是有消化器官有问题的话，它就不能享受了。这正如有些心理上有病的人在迷乱或退休状态中所发生的情形一样。所以牧师对各样的境况基本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同。对资源牧师他的态度并没有不同，但是他所用应付一个情境的主要的看法，还有看法中最突出的那部分，却要看情况的性质而定了。我们可以用比喻来想想看呢，好像用一道光透过一个山林镜然后照在这个或者那个的物体上的时候，虽然光线来源本来是一道，但是对这个颜色或者那一个颜色产生出来照到最清楚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不一样了。可以把红的光线，有时候你动这个光线，动这个三棱镜的时候，可能那个红的光线可以变成蓝的光线，蓝的光线很可能变成绿的光线，就是不同的光线可以照射在不同的物品上面的。这种情况暂时不可能改变，我们就用支持或者资源啊，并不是因为牧师决定不去医治，因为就在他的知识和技能而论呢，医治至少现在不可能在他的了解里面，在他的医学尝试里面，目前他不能进行医治，或者是医治不能有效果，那个时候你就要做资源的工作。所以广泛的说，资源的服务在两种情况中占优先的地位第一个情况就是面对打击、伤亡、不可复原的毁损的构成， 就如拿不能拿开刀来割治的癌症了、啊、或者是视力渐渐消失，或者是动脉退化以致影响心理机能这些情形呢、啊？这就在这个种症状的里头，这些症状之下可以做支援的服务了。第二种，在任何一种境况，至少目前不能恢复的实际情况呢，也不能改变它的损伤的过程。那个人如果如何面对，就好像如何面对这个狂暴的海洋，或者他有所惊吓，在那打击的场合被吓到，因为以前他没有站过那一种情境的里头过了，或者他所站立的地方渐渐的变为惊浪骇涛，或者骇涛惊浪，惊涛骇浪，被吞吃的或者是退化的那一种场合里头。总之，受打击的人可能不过不是现在建筑一道堤防，或者是改变地点搬到山上去，或者是买一条船，但是有时他和他的朋友可能简直就不得不留在原地了，无计可施的只能待在原处，无法改变的他的情况一直在进行着，一直在腐蚀他的健康，很可能他连筑一道墙来保护自己都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做到。那这比喻中的海洋不是青春之泉、啊、那么我刚那边有写的 Melatonin，我们一个人很自然的在上帝创造的旨意里面，我们一个人到49岁就开始老化，我们每7年我们细胞都换一次更新一次，那7次一次比一次翻新的那种效果就越差，7×7=49，我们的细胞翻新的功能就很弱了。所以在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小脑中间有一条松果腺，那松果腺是在分泌分泌褪黑激素，它有分泌褪黑激素的功能。那为什么我们到49岁会开始老呢？以前的人说50岁以后就是老人，原因就是在这里了，开始就一直老化，老化得很快。那就有医生，有三个医生，他们三个朋友针对这个问题做研究，然后你们有没有人在吃美拉托尼？你们都没有啊？
是什么？
melatonin 了，褪黑激素。
以前睡不着会吃。
啊，没关系哈，那你一直睡不着才吃，有点可惜。那我说明那个原因哈，我上一次回去台湾，我就是介绍大家吃 melatonin 了。50岁以上的人吃 melatonin 褪黑激素。我上次回去我就讲推这个零极限了。他们牧师团有牧家灵修会去关子岭去浸温泉什么，他们在车上请我做讲员嘛哈。那我就介绍 melatonin 给他们，那有人听懂，有人有孩子在美国，就叫他们女儿帮他买，他买回去哈，他一盒300粒嘛，大概美金大概6块钱吧，6块钱哈，在 Costco 买。很可能5块钱也说不定，我忘记了。他就寄回去，那你把它算300粒，就是5块钱6块钱。那个牧师他就把它打开哈，他把它分粒卖。你看300粒，一粒卖1块钱的话，就300块。那你
快才10块钱，赚了4块钱而已。
没有，他就是台币。
台币对啊，
哎，10块就300块嘛，
300块，
那就10块钱，
哈、哦。我不记了，
不记啊，哦，3000块，
哦，
你比较别分，反正我就知道他女儿告诉我说，他爸爸回去就把他打成分利的卖哈、哦，那他爸爸又赚钱了，就这样子，
3000就变成100，
他就可以这样子服务童工，他自己。
那请问一下，这个会起褪黑激素对我们起什么影响？
我慢慢说明哈，我、哦、不急，好，你的问题。这个 melatonin 就是3个医生，他们研究，针对他们研究的结果，他们发觉到，他们就去 research， 然后就去制作这个褪黑激素 melatonin 出来。他发觉到什么？当我们褪黑激素不分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一直老得很快嘛。所以他就补充 melatonin， 补充褪黑激素，让你。可以减缓老化了，它的效果是怎样？譬如说你50岁，那你开始吃，你80岁的时候，你看起来就像60岁啊。
那一定要吃。
啊，那我简单的说，所以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很高兴，就有一个我的算是干女儿的父亲也是牧师，他就专门由他女儿买。回去或者托人带回去台湾，让他父母亲再卖，就讲这个例子了哈。当然你在美国不能卖分一粒一粒卖啊、哦，大陆可以啦哈。你要回大陆赚钱可以啦，但是你这个效果你知道，他吃了就可以让你减缓老化。另外一个效果，它可以让你熟睡。你吃了以后哈，晚上通常睡觉很会做梦的人哈，梦到说。啊，乐透奖中了多少钱的那一种人哈、哦，你吃这个就不会做梦了，不止不会做梦，大概晚上睡4-5个小时就够了，啊、哦，就是你熟睡嘛，完全的睡眠了，不会做梦，不会好像睡得不完全啊、哦，或者是被鬼追哈、哦，哦，会做梦了。
这个药里它是不是有安眠起安眠作用的那个？
没，它有安眠的效果，但是它是 natural 的。它不是化学的东西，没有副作用，没有副作用。
我在中国药房，就是我刚手术出来以后睡不着觉，睡眠药那里面写的褪黑激素，
对，有可能。但我跟你讲，这个很便宜啊，你就 Costco 买一瓶就300粒啊。那你晚上怎么吃？像我的话，我跟我太太要吃的时候，我太太那是睡觉前大概半小时，你就都。漱洗完了都准备要睡眠了哈，大概要睡觉之前，半小时前就吃一粒下去，马上就熟睡。那我太太她大概比较神经质哈，她也比较会做梦的人哈，大概半小时她还是醒的，然后她就再吃一粒，就吃2粒，那她也就熟睡了，就这样子。一般来说一粒就可以了，你不行2粒，那最多3粒啊。吃第3粒你就可以，那慢慢你就会变成吃1粒嘛，就熟睡。
那老师，这个东西有没有那个什么，就周期性，吃多长时间？
没有， 你就吃到
疗程，没有疗程吗？
没有疗程，
你
都一直我一直是让你减缓老化，你还为什么要做起？就让你不要那么快老化，年轻了、啊、所以这是支持啊，这是支援你们啊，不是让你们吃药，这是增加你的褪黑激素，你要增加褪黑激素。那所以医治的服务哈，资源的服务，在牧师与教会的意向及运用上，并不限于正式的信徒了。他是提供还需要这样服务的人。我们要扩大我们的视野哈，我们不要只做对信徒会有的服务，凡需要的人，你都可以这样服务他们了。不要斤斤计较他们是不是有信仰，不能在执行上有什么缺点，目标跟意向也是如此、啊、好像说一个人口渴了，你不只给他一杯凉水得到止渴，或者是说一个人他正好发高烧，你用凉水降它的热度、哦、那杯凉水可以供给一切的人、啊、不一定会为任何人准备葡萄杯、葡萄汁或者根饼，不用了、哦、你知道现在有的地方，有的牧师在别的地方，他不用葡萄汁和饼，那因为他是耶稣的时代，啊，犹太人的，他有的他用就地的农产品，就地的出产，他做一起所圣餐的东西嘛。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哈，资源的那一种意义啦。然后第一点，安慰与资源。安慰与支援啊，首先我们要厘清传统的安慰服务和我们所谈的支援的服务有什么差别啊？其实两者变化不多了，但是哈。支援的目标在于使振作精神，协助这个人有勇气面对他的情况。而不是安慰一词在日常谈话中已经失去其意义了。而且我们不拿支援来代替安慰使用了。在原意上，安慰有一个含义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我们就以 Letters of Consolation 就是安慰书信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些安慰书信所指出的是早期基督教时代已经建立起来的模式了。早期教会就是参入了，就是根本就是以基督教的信仰的内容为主而定的，以至于早期更正教会所以兴旺的原因呢、啊？好像这些安慰书信写给一个在悲痛中的人，就是支持了。他带有坐在受苦者旁边的安慰的性质了。也就是说，一个在悲痛伤心的人，你坐在他的旁边， 不只是对他做了安慰，更主要的你做到做对他支持的那一种作用了。对于一个安息的人，可能被描写为在天上门户，或者绝对安全的在天父的手中。这个受苦者就是商家了，可能被安慰劝告他要注意他现在活在人生的责任，或者这个不幸也会过去了。不论论调是何等的坦率，或者是何等的精细，在这个时候做这一种安慰，或者做这一种勉励是不适宜的了，是不适合的了。所以通常我们说去商家对他的亲人说你在安慰他的时候，你或者是在做这个告别礼拜、追思礼拜的时候，所做的安慰的话，要特别的小心不要变成商家的压力变成对商家的那一种算是不是支持他们，好像在教训他们，这样就不大好了。所以不要想说在一次告别式里面、追思礼拜里面把责任对他的后代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不要这一种打算了，而忽视当前需要的迫切性，他们需要的是支持。所以留在医院同样的情形
我有打算，
你想想看。
没有，现在有很多牧师，我参加过追思礼拜的时候，
对，
差不多我看到他会有30%左右的那种可能性在追思礼拜里面做不到，
做不到，对。
对，那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是我们支援了他们呢，还是我们强调我们的责任？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啊，站在那个资源的那种角度来说，
是
那变成是布道会啊，
对，
不算支持啊。
对
商家来说，
是
你要做正确的抉择了。大概我在台湾被称为死人牧师，我主持葬礼隔周不隔月啊，因为每一个月每一个月都有很大的葬礼，我都会有一两千人，老人一两百人，所以常常跑医院，常常主持丧礼，处理商家的事情，包括财产的分配，很多事情。所以那时候头发掉的一把一把的掉，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我的孩子们说看不到父亲了，所以移民来美国的时候好高兴天天爸爸回家吃晚饭，以前都没有。但是你牧养的当中，我的经验是你要跟商家站在一条线上。我发觉到我得到最多人来教会，最多人回到教会都是在丧礼。原先大道人教有四大柱，就是李春生翁的家族，老牧师张牧师、张长老、张家家族，一个柯家，柯大卫，柯什么？以前柯贤忠是台北卫生局长，就是柯家大家族。还有一个陈家，就是做那个进口鱼海鲜的冷冻，就是沙干呢，就是做鱼生意的外卖的四大家。可是我接那个教会的时候，大概剩下李家跟张家了， 科家都在外面流浪，陈家几乎没有影子了。但我在那边，我在那边七年，本来要九年，但是我七年哦，移民扣打排到了，所以我就移民来美国了。那我也看看，差不多要离开了。因为有一件事情我处理的不是很理想，那神大把我带到美国来，我就到美国来了。因为我看每件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也差不多可以走了，因为开始有杂音了。那杂音当然我知道那个原因了，这边讲没有关系了，就是有一个长子在外头又跟女人生下一个儿子，那这个他的这个爱人带那个儿子到我的面前说，请牧师赦免。那当时我做的抉择，我是说叫当事人，这是他的家务事，当事人去处理就好。我认为我这样处理不牵涉到教会，不牵涉他，到他跟教会的关系都不牵涉，私下叫他自己解决。可是我后来我反省到这件事情，我这样处理不对，因为我等于是自己担责任了。结果他们处理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那个结果就是这个家族这个家庭带用他的家族的关系开始想要把我赶走，因为这个丑事让牧师知道，而不是处理他们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但是我就感受到这件事情开始产生出来以后，我想我上帝也要离开，正好我移民申请也正好到期，所以我就过来了。所有的牧会我都是这种感受，该走的时候神会带你走，我不会想说在个地方待多长，不会，因为我们是做主的工人啊，主把你摆在什么职场上，你就忠心的服侍，教你几只羊，你就好好的喂养他们，他们就是你的家人，就是这样子服侍了，所以就这样子离开了。所以你就准备告别式礼拜的，你就是要对上帝负责。你上帝感动你布道，同时也是若是他的这些遗嘱的家属没有信主哦，没有来做礼拜，没有受洗，没有信主，或许你可以做比较对家属布道的正道了，不是大的布道会，不是了，对家，像我有一次我这边主持一个告别礼拜，因为他的母亲基督徒，但是他的子女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我就带他们一起看这个信徒他到哪里去了。你没有分享过，以后每个人都要到上帝面前来，我的观点跟你可能不大一样，因为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得救，不管他是和尚尼姑或者他是没有信耶稣的。在千禧年以后，耶稣又到阴间去，那些在现在听福音没有听福音，没有有机会信主没机会信主的，到最后落到阴间去的话，耶稣再去救他们一次。所以我有亲人没有信耶稣啊，包括我的好朋友是道教的头啊，包括我的堂弟是叫做什么教啊，那个什么连教，
日莲教
还是什么，反正我也不太清楚。我的堂弟呢，我叔叔的儿子也是那个头啊，那要跟他们谈福音，我好像你们的话可能会迫切的为他们祷告，没有，我只为他们祷告。我听到像有谁精神错乱，我为他祷告，我就是为让上帝的作为圣灵的力量去得到他们，让上帝得到他们，今生得不到他们， 日后阴间也要得到他们，因为他们最起码看到，哎，这个堂兄是基督徒，在神的国度里，他也要赶快跑过来，不是吗？
那老师，我能不能再请问一下，那你是不是属于台服这方面的？
我不是。
不是哈，啊，你讲到是讲台语。
我目前是讲台语。
以前是不是讲台语？
我以前有讲过华语，我在嘉义卫理堂牧会四年。啊，那我用华语正道比用台语正道溜，所谓溜就是流利啊，顺畅。
因为你
两种
讲台湾话，因拢听无。
当然他们听不懂啊，因为他们不讲台语。但是就是说语言是工具啦， 我不强调语言啦，语言只是工具 tool。 你像我的牧养的教会的样，有时候 有人进来，哎，有教会做礼拜，哎，他说他不会听台语，我马上签了就改了，我当天我就用华语，他听得懂的语言，那我的会友都可以接受。语言没有拦阻我们敬拜神的，甚至有时候大家都听不懂的话，就赞美啊，就赞美啊，就这样就好了。所以那个重点你要清楚，你要明白，尽量没有自己彰显，让主自己彰显。任何聚会、任何活动，你要 check 是不是主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不是把主的荣美彰显在人的面前，让主得到荣耀，就是重点在这里了。所以我知道啊，目前我在这边，我对一个人的信主，我不会说很急迫的说马上请他决志悔改，然后就在啊浴缸里面按锁进水按锁洗礼，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上次我跟你们提过，我媳妇说，她说我怕你都让你人到你教会牧到七年八年，你都没有勉强他们受洗，都是他们自己领受了感动了也清楚了觉住了才受洗，为什么你要求我不了解要受洗？他 against 的这样子，那很对啊，因为他真的不了解，所以不谈了。因为安慰与支持哈，资源哈，所以资源的目标是振作精神啊，让他有勇气面对他的情境、他的环境。所以在原意上，安慰也是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做啊这个安慰的书信的话哈，就好像我们写信给一个悲痛的人，就是支持了，以他坐在受苦者的旁边的安慰的性质。但是安慰书信成就的远不比把安慰细语叙述出来，不管他是何等的粗率或者精细，可以让他感受到绝对的安全，以领受到上帝的慈爱的。所以在危机的时候使人得到安慰，并非安慰的言辞，而是静默的陪伴。后来危机过去了，情绪安静下来了，安慰也就完全的适宜了。所以企图一次过完全而忽视了他当前需要的迫切性。如果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把油倒在伤口的时候，对那个受害者被强盗打伤的人，他可以留在医院做扶持安慰，坚强这个受伤者的品格，或者是医治犹太人与撒玛利亚在倒油伤口的时候，对受伤的这个人指出，他留在医院可能 也可以坚强他的体格或医治他的病痛。这个当中那个裂痕的修复是不可思议的了，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原来是互不往来的了，所以品格或者是得到坚强医治，裂痕得到医治都是真的。但是那个时间要是不是正确是对的啊，要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是把它倒油把它就放在那边让它自己痊愈，还是非要把它送到旅馆去真的照顾他都完全好了以后他才离开的呢？所以支援的目的仍然是在安慰，使那个人痊愈，使那个人振作，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能达到这个目的，由于那些使人振作及安慰的言语和行为，我们之所以想得到使他振作的目标，乃是因为我们没有亲身像那个人那样的受到痛苦，也因为没有到那个人那样程度的感同身受，我们的看法也就没有办法跟他那么接近，很可能越离越远，越离越深了。所以他的情况使他在这个时候不能达到这样的看法。若是我们要勉强，那么我们便干扰到那些正要帮助他达到那个目标的过程，我们就干扰到那个过程了。简单的说，外科医生在病人的伤口没有痊愈之前，绝对不会叫他开始使用义肢啊。意思就是说，他义肢的伤口没有复原，等于他的伤口没有肿胀，还没有伤口没有愈合完全愈合的之前，他不会叫他去做那个义肢，试穿那个义肢。同样的道理啊。所以安慰的困难乃在安慰者太被使人振作的目标所害所占有，因而缩短了那朝向目标所必要的步骤了，而干扰到那可以达到目标的真实的历程。有些人安慰哦，都太紧了，安慰就是太快，哦，太激进，让受伤者不但没有得到帮助，反而受伤害了。所以支援是一种比较中立的名词。中立啊，可以同样适合于朝向使人振作的不同阶段。所以比较上比较合用啊，比较适合了，就是比较低姿势的帮助人开始振作，开始恢复，开始健壮啊。支援是比较 support 啊，不是安慰 counseling 啊。所以支援可能含有不同的意思。可是要组织以便除去的，就是认为支援的功效全是在支援者身上，一切力量都有赖于牧者了，而不在于羊群。支援是牧者，而被支援的人是信徒了。那就是说牧者是有的， 要支援没有的信徒，没有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宁可用，不要用安慰者，不要用支援者，宁可用
这个是一样
的，让
供应者，就是 supportive。供应者，含义更为厉害啊！这样的含义使人误会情况的实在情形。就品格上说，支援者可能不比受苦者强壮。假如他在同样的处境中，他可能更为软弱。还有就是他在资源上成功了，并不等于他给予受苦者力量，而是他帮助受苦者支取其原来潜力的资源啊。他是助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的作用。所以牧者是助产而不是提供，好像助产妇一样，他是帮产妇生孩子的，不是自己生孩子的一样。我们使用资源一词的时候，必须要记住这一点，否则这个比喻的缺点就会使这个资源发挥不了作用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
谢谢
老师。希望你们去那个 Costco 买那个 Melatonin， 你只要50岁以上，建议你都开始吃了，因为对身体有帮助。
这个长期吃可以吗？
可以啊，哦，变成减缓老化的作用，不是只有让你安眠作用而已啊。它作用是让你这个褪黑激素再继续产生嘛。
这个我吃过，吃了以后第二天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
啊，那你怎么吃那么严重啊？
没有吃那么严，一颗呀。
一颗而已，你会昏。昏昏沉沉的，那你就把它吃半颗嘛，你剂量就再少一点嘛，啊，参考看看哈。那当然每一个东西，每一个人身体，不一定适应。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坐了飞机以后大陆回来，倒不过来，他们就吃这个。
吃这个要早睡，我每次也是，我若是没有早睡，我吃了没有早睡的话，我隔天。一定是昏昏沉沉的。
哦，这样子，我都不一样。我平常像我有时候12点睡我也吃，2点睡也吃，11点睡也吃，我都没有问题呢。不过你们觉得不适应，你就把它减量看看嘛。可以减量，减量。
太晚睡的时候吃，隔天真的就一直想睡。
就想睡。
对，昏昏的。
好啊，做你们的参考，这是一种参考的，因为也算是希望你们能够减缓老化了。这是李登辉都吃呢。
那就是提高记忆力就好了，因为
不是记忆力，是减缓老化。那个李登辉他参加国际会议嘛，奇怪，人家就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一大早5点就在打高尔夫球？那昨天很晚在睡，他怎么早上5点就有精神打高尔夫球？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睡觉前吃这个褪黑激素啊，
睡眠质量好。
哎，睡眠的质量好，所以
帮助
没有啊。不会有副作用。
不是
不要年轻人吃啊，老年人吃，你不要吃啊。
说我
睡眠质量很差。哦，那你我不晓得，那你若是当安眠药吃的话是可以的，但我们是吃减缓老化了，作用不同了啊。
褪黑激素。
哎，褪黑激素。
褪黑激素是帮助睡眠
的吗？对对对对对，哎，完全睡眠。好，我们今天请一个，请一个弟兄或姊妹带领我们做今天的课程的结束的祷告。啊，有志愿者了，志愿者了，都不要推来推去了。我想，感谢神还要让贤，那就不大好。哎，有没有人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在你面前有所学习。主，我们所学有限，但是求主你加添我们的智慧，让我更明白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更有能力在世上来服务人，来服侍主，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恩靠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